你这样的吸引我们，叫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求你不光叫我们一个安静的心，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求你增加我们力量，不光给我们有羡慕你的盼望，所以要用你自己的亮光来向着我们显现，用着你自己柔细的声音来对我们诉说，来教导，来引领我们。所以我们真是巴不得，当我们在这一个设立的道路上，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中，不浪费任何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机会，不失去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所以我们真是求你在这一个时候再恩待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一个可对的报告，一位黄洪昌弟兄听到门口有人找黄弟兄，在不在？黄洪昌弟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一次的专题。我们这一次夏令会的里面一共有四个的专题，这个的专题我们是讲到大卫的生平，但是我们主要的负担乃是来看到我们基督徒圣灵的经历。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深深有这样的感觉，深深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这样蒙恩得救了之后，主动在两方面很平行的来带领我们的。一方面，主是把圣灵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圣灵的生命上，就我们渐渐的在经历上有操练，好像我们灵命的光景能够逐渐的长大。如果我们单单有圣灵的知识而没有灵命的经历的话，我们所有的知识在我们身上还不能够发生实际的果效。我们的知识是在前头开导我们，我们的知识是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但当我们去体会它，去经历它，当神要这个圣灵把他的工作要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乃是在乎我们圣灵的那样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专题的主要的盼望。我们来提到这个的经历的时候，这一次我们盼望来看到旧约那个大卫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神常常用一种教训的笔法、理论的笔法来教导我们，神也用一种历史的笔法或者传记的笔法来这样指导我们。在那些传记和历史的笔法的里面，在我个人感觉中间更加的亲切，因为我们人和我们当初所看见圣经的里面的神所带领的人，我们都是有相同性情的，我们都有同样的软弱，最少我们是同样这种幼稚的理念逐渐所受的带领，一直于到老练的那个地步。所以在圣经的理念，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在新约，神都用一些历史和一些专制的笔法来跟我们诉说他在我们上的带领。所以整个圣经的理念的按照专制上的记载，最仔细的当然是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之外的新约时代里面的最仔细的那是保罗，在旧约的里面的最仔细的那是摩西和大卫。而大卫这一个的人在旧约的里面来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时候，他所包含的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广泛，他所包含的连比摩西所包含的还要广泛。因为大卫的身上，圣经中记载到他有许多在事先还没有被神这样显明出来之前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所受神的带领，在暗中受神的那样的所眷顾。这些大卫有一个的特点是比摩西更加仔细的，因为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这一些的诗篇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大卫在受到神带领的时候，他心灵里面所感受的，他所感觉到的困惑，他以后受到神的教导以至于明白，然后他就经历到神的慈爱，或者经历到神的眷顾，或者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他这一些的感觉都从诗篇的里面把它发挥了出来了。 这真正的大伟也可以是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的，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设立的经历，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这个的例子也是很模范的一个的例子，像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的榜样。神当初如何在大卫身上有这样的带领，现在原则上来说在我们身上也会有这样同样的带领。所以我们这一次是盼望在这四次时间的里面来看大卫的故事，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四次里头能够把它看得仔细。我愿意介绍弟兄姊妹有一本的书的，是 F.D. Meyer， F.D. Meyer 他这一本书是讲到大卫，他的题目是大卫是一个的牧者，大卫是一个的作诗的人，大卫也是一个的君王。大卫一个人的身份上面的有好多的条件，好多的表现都集中在一起的。这一本的书是相当好的一本，是讲到大卫一生的历史的。那我个人去读的时候，也愿意在这一次聚会中间的，愿意把大卫生平的光景分作五个阶段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有五个阶段来看的。好，一个的阶段就是他少年的时候，他这个的少年是他幼年的时候开始，以后是牧羊，一直等到撒母耳来到他家中，用油膏在他的头上，所以他从出生一直到受膏。第二个的阶段乃是他青年的时候，在那个青年的那一个的一段的时间的里面，他乃是从受膏了。受膏过了之后，然后神把他兴起来打死了哥利亚，把这样打死了哥利亚，他的以色列百姓面前都显明了出来了。但是他受到扫罗王的嫉妒，是扫罗王多方面的迫害他，到了最后扫罗决定要杀他，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就只好离开了在扫罗的侍卫，做扫罗的军长的那个地位，他就流浪在旷野。所以他的青年的时间是从收高一直到流浪到旷野，然后再到壮年的时候，他是从流浪的在旷野的时间一直等到神把他带回来，到了王位上，他登基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是一个他壮年的时候那一个的阶段。然后第四个的阶段是在中年的时候，在中年的时候他登基了，在那个的登基，先在希伯伦登基，然后他又是在耶路撒冷登基，成了全以色列的君王。在这样成全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对这个的国家有非常好的治理，在这个的国家的里面也带领国家到极其强盛的那个的境界，叫所有的百姓真正能够享受神的丰富，并且他也把神的百姓都带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到第五个的阶段，就是到老年。在这个老年的时候，他已经把他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了，然后他最后一个定规要建造神的圣殿，这是他老年的时候那个的阶段。所以他的生平按照我个人来说的话，一共是看圣卓这五个的阶段。在这个五个的阶段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到诗篇中有一些的诗，这个的诗许多的诗篇它题目上没有讲明是什么时候做的，但也有相当的诗篇是讲明大卫是什么时候做的。所以从这一些的诗篇凑上五个的阶段，我们就能够来看见神的大卫身上如何的带领，如何的工作。所以我们盼望这样一次过一次的来看。但是我想我还没有来提到大卫本身的时候，我要先跟大家提一点关于灵命的经历，基督徒那种灵命的经历。基督徒他的整个的基督教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带领门徒，他虽然带领门徒有许多的读经，圣经没有记载的多少哦，四福音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是直接在这一帮门徒身上有好的带领。到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了，圣灵临到他们的身上，也明显看见他们的经历中间受神的带领一步过一步的往前的。所以等到我们得到使徒们所写的那样的书信，这里头有讲到许多真理上的事，但也有更多是讲到他们的神手中所带领的灵命经历上所有的情景。但是很可惜， 关于灵命经历方面的事，慢慢被人所疏忽，慢慢基督教就成为外面一个的宗教，所以许多东西就受了下去了。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来恢复的时候，马丁路德是起来主要是恢复因信称义的那个真理。马丁路德给我们在经历方面的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给我们的教导，但其实神在天主教的里面的已经兴起有一帮的人来注重到一些的经历。在中文里头有一本的书叫做《馨香的末日》，这本书是盖恩夫人所写的，就是代表盖恩夫人那一个的时代，在天主教中间已经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发现他们在神面前所有信仰的生活不仅仅是理智上的认识，不仅仅是在天主教一般那个形式上的敬拜，乃是在他们心灵的里面能够领受得到圣灵在他们身上一步过一步的带领。所以那一个时候有一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有所追求，他们有领受了之后也有美好的交通，所以他们把他们所领受的慢慢的传扬出来。所以当初的人不大接受他们所传扬的，当初的人称他为 mysterious， 那种叫奥秘派，把它当成奥秘派。但虽然是如此了，在天主教中间仍然有一些的人积蓄下来的很主动的经历圣灵在他们里面所有的带领。等到威斯利起来的时候，他就渐渐的不光是注重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威斯利起来的时候也注重到生活，在生活中间的成圣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渐渐的在经历方面的也是被人所注重的。一直等到19世纪的末叶，神兴起一个人来，就是 Andrew Murray 摩安德烈。摩安德烈这一个人是在非洲好王爵 Reform Church 里面做牧师的，他自己的神学就有很好的学习，他也带领着那一代的基督徒在经历方面的有很好的学习。他不光自己在神学就有学习了，他也是把在天主教里面的和其从前基督教中间的关于有这一方面经历的故事，他都好好的研究了，都好好的领受，并且他把他自己所经历的和他所领受的在他所牧养的教会，在他所服侍弟兄姊妹身上来实在的带弟兄姊妹。所以他从这样来带领的时候，他不是站在一种理论上的，那个经历中间实在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一种的经历的光景。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把灵命的经历方面的事情，是把神以往所做的整个的集大成而把他发扬出来的。在他差不多的时候，有一位的姊妹 Mrs. Pan Lewis 丁路易斯摩，他也是在这一方面跟 Andrew Murray 有很好的交通，所以 Mrs. Pan Lewis 他就写到灵命的经历，把基督的经历大体的分作几个的阶层，分作几个阶层，在他所分的几个阶层的里面的，头一个的阶层那是得救，哎呀，恐怕这个电不够，颜色不够哈，是得救层，一个人蒙恩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他能够清楚的得救。第二层那是复兴，有些的人一蒙恩的时候，圣灵的光景就往前走路了。也有一些的人蒙恩的时候了，他渐渐的冷淡，等到圣灵做工的时候，重新把他复兴了起来了。在这个的复兴起来了之后了，然后他能够在神面前学习一点新的那些的功课，然后我们会看见，在这样的复兴起来过了之后了，他在神面前再往前去的时候，那就是十字架的经历。经过了十字架的那个经历，经过十字架的经历了之后，然后到第四个的阶段是圣灵的征战，对，圣灵征战的那个阶段。所以他的头一个在得救层的里面的是重在一个人领受主耶稣的救恩，叫他清楚的得救，领受了主在他的里面成为新的生命。当到复兴城的时候，在开始在圣灵的经历中间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与主的交通，以经历到神爱在他里面的浇灌， 因为爱的缘故，他在神面前自自然然的肯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在他身上能够做主。因为这样奉献给神，让神做主的缘故了，所以神他就会看见，神会光照他，神会工作在他里面，要他炼净，叫他把他身上许多的罪恶，把他手上所有的做事的对太对人关系之间的那一个罪恶，一件一件的把他对付了干净。当他把这些罪恶对付了干净的时候了，神再会进一步来带领了他，叫他脱离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吸引。这种是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放了很多花花绿绿事，有许多外面的享受，有许多高的地位，有许多叫人很觉得羡慕的，叫人叫骄傲的，叫人显扬的，这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常常叫人的灵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敞开，叫这个人在神面前不能够被神所用的，所以神再进一步的要把他从在他身上去掉了世界中那一些的玷污，虽然不是罪恶，但是世界中那些的玷污，但那些世界中玷污有些对付过了之后呢，他就渐渐的会学习得到到底神在宇宙中的心意是什么，到底神在宇宙中间要做什么，神不仅是为什么缘故来拯救我这个人，神来拯救我不是单单看着我在火狐里头的可怜，神要拯救我所要成功他自己的目的，像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种神的关键的里面神有一个的作为的，所以一个人到福星成就里面的时候就渐渐的领会到底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在这一个的神的旨意里面他重新的神面前再有奉献，不光是因为神的爱愿意神在我身上做主，这个重新的奉献巴不得我这个人能够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旨意中间受神的调度，让神来使用的，直到这一个佛心的阶段。当他有了这个佛心的阶段，他在神面前有一些的侍奉了之后，他发现最大的难处不是罪恶，最大的难处不是那些世界上那些的吸引，最大的难处乃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这一个的老我，所有我们的地上的生活，所有我们这地上的活动，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要显扬自己的，叫自己有所得着的。连有许多人读经祷告，都是带着自己的骄傲；有许多人侍奉，盼望带着人给他的夸耀，说给他的称赞。如果他稍微遭遇到的挫折的话，他马上就放弃了，马上就后退了，他就把自己就围在一个自己的壳子里面，这一个的自己的壳子如果不破碎的话，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叫做完全的彰显。如同保罗所说的，我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宝贝是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但在这一个的瓦器里面的时候，宝贝很难能够显扬的出来，所以神在大在扫罗的身上，在环境中间给他有许多的解答，这些的解答乃是叫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脱离掉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脱离掉在他曾经动机的里头了还在自己天然生命做主的那一个的打算的中间，就是在外面表现的里面他能够超脱过自己所有在神面前所加上的那个的限制。所以这一个的十字架还不是叫人受苦，这个十字架乃是叫天然的自己被破碎，这个被破碎了之后，神的荣耀才能够受到伸展，能够彰显的出来。不光是这一个，神的荣耀要彰显，必须要叫我们的天然自己被破碎，这些我们的神手中所被人所用的，太限制于我们从前所有的观念，我们从前所有的做法，我们从前所有的才干。神在破碎的工作的时候，也就我们超脱过我们天然自己的那一个的范围，叫神的大能能够在我们身上完全显明出来。所以这一个十字架的阶段的里面的，在外面来看好像是除掉，但是除的这一个的除掉才能够给机会给神，好让神在我们的身上 生命到了老练，并且什么荣耀才能够真的彰显。所以有了圣家的阶层完了之后，然后到最后一个，那是圣灵营的征战。这就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的保罗所说的，他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保罗提起我们征战的不是说血气的征战的，而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的征战。是这个的征战我们得胜而有余，这个的征战才能够带进神的国度，叫神能够借着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叫他的旨意叫做往前去推进。所以这一段时候他就到了圣灵征战的阶段，而是在圣灵灵命上老练那个光景。所以我们如果从丁路易斯摩所讲的这四个不同的阶段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很清楚的看见。所以我们看大卫的精神品，不是从这个四个阶段来看，我们是从圣经所记载的大卫年龄的不同的四个的阶段。但是这个四个的阶段中间，我们仍然能够看得见神如何在大卫身上一步过一步的带领他，叫大卫这个人在神手中就渐渐就成为有用的一个的器皿。我们这次大卫这次我们的专题我也实在对不起弟兄姊妹，我的时间来不及，就没有特别把讲稿变成了讲义。我们只是把有一个所发的大卫的生平啊，这两份。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拿的话，现在不要紧，上回时去拿就可以了。这是个的商业，因为新方弟兄翻译的，乃是从 Uchen Reference Bible Thompson Bible 那个后面把它翻出来的。等这个翻出来的弟兄姊妹回去可以看大卫他生平中间所有的地图，这个的地图你去看的时候，你才会惊讶了大卫的一生的里面他经历过多少的事，并且走过了多少的地方被人所用的。我相信像我们一些小中学做地理的话，没有一个做地理的人不看地图的，不看地图地理根本搞不清楚的。无论做地理无论做历史必须要看地图，所以这一个的翻出来是很好的。那这一个不过是做弟兄姊妹的参考，不是我们这种聚会中要来讲的。那么今天我们头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先要看到大卫在他生平中间的头一个的阶段。所以他头一个阶段是少年，从他出生到受膏，在他出生到受膏的里面有两点我们是要看的。他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在出生到受膏的里面有两件事，他是非常的显明。他那个的显明的，就在头上那一段的时间，在受膏之前，他是神面前心中所表示的，是极其迫切的。在心里头有一个炫目神的心，他这个的神给他做见证的，那是合神心意的。另外有一点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经所用的一个名词，我们圣经我想不读了好吧，弟兄姊妹你们做笔记的话就可以记的啊。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当上最后要废掉扫罗的时候，神就对扫罗说了，神已经寻到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中文的里面呢，合字放得太重了啊。他那一个的时候大卫恐怕只有十几岁的孩子，那个的少年，在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的里面，你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把他说的比较更太夸大一点。这个合神心意的更好反倒是寻求神心意的，或者是渴慕神心意的。他还没有经过神在环境的里面有多深的作为，没有经过神多深刻的带领，所以他这一个人还不能到一个地步能够已经合神的心意。不过他有一件的事非常强烈的，他那是寻求神的心意。他这种寻求神心意的事可以在他的好几篇的诗篇的里面能够给我们找得到，等会我来讲的。也因为这一个寻求神心意的缘故了， 所以他的神面前，当他还没有被众人知道，还没有被撒母耳用刀来刀的时候，他的神面前已经被人兴起来了，能够成为够资格来受神所高的，神能够以后来使用他来彰显神的大能。是他的少年的时候，他是合神心意的。圣经里面一共有三次讲到主耶稣乃是大卫的根啊，弟兄准备写一下好了，好吧？特别是在启示录5:5，启示录22:6，以赛亚11:10，以赛亚11:10，以赛亚11:10应该参看罗马书15:12。你这样的话会发现的，就罗马书这里都说到主耶稣乃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那三次地方是讲到大卫的根，大卫这个人，所以能够被神所拣选，所以能够让神有这样深的工作的分享，而神的工作能够完成的，到了那么荣耀的地步的，因为主耶稣乃是他的根。圣经启示录提到，这位主耶稣是他的根，所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一生在神面前的设立的生活，加上他一生所有的侍奉，乃是从主耶稣的身上领受了供应，主耶稣就成为他隐藏的那个的根。我想我们都知道，无论哪一棵的树，它能够有茂盛的话，要结好的果子、丰富的果子的话，它必须有深的地下的吸收营养的那个的根。所以大卫这一个人能够以后结出这样茂盛的树来，结出这样丰富的果子来，就是主耶稣就是他的那个的根。所以从新约的里面提到大卫的生活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的还不是单单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外面所表现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们基督徒太多的时候执着于外面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们基督徒自己也太多的时候羡慕主在我们身上有轰轰烈烈的表现，但是我们却没有注重主耶稣是我们的根，是我们从主那里有所领受，是我们扎根在主的身上的。主耶稣做他的根，不光是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主耶稣做他的根，也是叫他能够建立起来了。我想没难得有一个人受的打击、受的折磨、受的挫折，能够像大卫那样的多的。大卫不光在幼年的时候有狮子和熊成为他的仇敌，当他以后非利士人是他的仇敌，他以后难过的扫罗王成为他的仇敌了。这个扫罗死了之后呢，我们会看见以色列地的那些非利士人，外面的外邦，特别东边的亚兰族的人，那是成为他非常厉害的仇敌。这些仇敌的中间，他就要受到很多的痛苦。他特别去逃避扫罗王迫害，流浪在外面的阶段的中间的。哦，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扎下牢靠的根基的话，难以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我想更大的打击乃是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要杀他，甚至记载那一个时候他是非常的狼狈，从耶路撒冷城就逃到外面去，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他才把这军队整顿好回头过来再来打那个耶路撒冷的。哎呀，大卫所受的是太多太多的艰难，在这么多的艰难的里头的，他还倒不下去的，因为主耶稣是他的根。一个人的正面的灵力上的供应，灵力上的享受，是从基督那里得到的供应，基督做他的根。一个人在经历中间所遭遇到那个挫折，遭遇到的冻结，更需要基督成为他的根基，叫他能够牢靠下来的。
Thank you.